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要用爱的眼目一直的注视你，也借着顺服来夺你的心。亲爱的圣灵，谢谢你吸引我们，使我们的心越来越靠近神，紧紧的与神连结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今天下午要跟大家讲内在之光。内在之光是贵格会的创办人乔治福克斯的用语。当他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，他就说他遇见了内在之光，也就是基督之光。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跟第八节，请读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还有第八节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：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第八节，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那当这个内在之光临到大卫的时候，大卫就切切地寻求神的面。大卫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瞻仰神的荣美，并且求问神。所以一个人如果真实在他里面有内在之光，他的生命就会回归单纯。他这个人真的是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瞻仰神的荣美，他活在神面前，所以在一切的事上他都会求问神。大卫他在牧羊的时候，他弹琴歌颂神，赞美神，默想神，亲近神，等候神。他可想跟神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，他也渴望要讨神喜悦。所以圣经上提到这个人，他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。那他怎么样凡事遵行神的旨意？就是他懂得回到里面，时常去注视神那个美丽的面庞，而且求问神的心意。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八节那里，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十八节，有个少年人论到大卫说他善于弹琴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他说话合宜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所以一个爱神渴慕神顺服这个内在之光的人，他身上时时刻刻会有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就是他的最爱，是他的生命，是他的气息，是他一切的一切。所以他的言行是让神的同在来约束来管制，他不可能活在神同在之外，他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。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从小他被摆在家里头一个最低最不重要的位置上，在外头放羊，可是他操练与神同在，他学习用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来对周围的人说话。你知道他是最小的吗？所以那些哥哥们很容易用一个不好的口气或者是态度来对他说话，可是他都学习用柔和的态度还有合宜的话语来回答他们。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那里记载，大卫的三个哥哥跟随扫罗去跟非利士人打仗，爸爸耶西就叫大卫带礼物去探望兄长，正好遇见巨人哥利亚出来讨战。那以色列人跟扫罗都因为这个哥利亚而胆战心惊，这个扫罗王就悬出重赏，征求勇士出来要跟这个巨人哥利亚一决生死。这个大卫在人群中穿梭，不断地发问打听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，问东问西的。哥哥就听见大卫这样急切在那里询问王的奖赏，就觉得他心中骄傲，心怀恶意，就是想要得这个赏赐，觉得他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，特别 是他的语气，好像自己觉得他是一个战士，好像他很够资格去试一试。所以宙哥哥就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，把他拉回现实。所以那个哥哥就说，你下来做什么呢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。这是撒母耳记上17:28所说的。那其实真正居心骄傲的是以利亚他哥哥，他不知道大卫是奉他父亲的命而来的，还在那里责怪大卫没有尽本分看守羊群。可是大卫真的是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，他顺从这个内在之光，他只是很温和的回答他哥哥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实际上已经战胜了歌利亚。如果他面对哥哥那个难堪的侮辱大发雷霆，就会打断他的灵跟神之间的连结，就会使他有点失去神的同在。可是他真的是回答柔和，他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他就是回答柔和，说话合宜，一方面显露他灵里头的柔美，一方面证明他真的顺从这个内在之光，所以他跟神的联合是紧密的。那些心中有内在之光的人，他懂得持守从神来的平安，所以他能够用一种温柔去忍受苦毒的言语，或是别人的嫉妒的攻击，而不被恶所胜，反而会以善胜恶。他们能够忍受这个冤屈的苦楚，存心忍耐，可以在恶人面前勒住口舌。也许他们会经历一些污秽，经历一些很不容易的事，可是他们能够平静安稳，继续的住在神的平安中，他们可以得胜天然人的怒气。在英国历史上，有一个名垂青史的剑客叫欧马尔，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直有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，他跟他斗了30年没有分出胜负。在有一次的决斗当中呢，他这个宿敌不慎从马上摔落了，所以这个欧马尔就把握机会，就拿着剑跳到他身上，只要1秒钟的时间就可以一剑让他毙命。这个时候对方突然向他脸上吐了口水，结果欧马尔就停下来了，然后就跟对方说，咱们改日再来决斗。对方就被他的反应给搞迷糊了。这个欧马尔说，这30年来我一直在修炼自己的个性，要求自己能够不带丝毫怒气作战，这样我可以长保不败的战绩。没有想到刚才被你吐了一脸的口水，我竟然克制不住而发怒了。如果此时我下手杀你，我再也没有胜利的感觉，所以改天再来吧。后来呢，这场决斗始终没有发生，因为那个宿敌从那天开始变成他的徒弟，因为他也想要学习怎么样不带丝毫怒气征战。所以我们有内在之光的人，我们在面对侮辱的时候能够有柔和谦卑的反应，这正是内心一种伟大的力量的展现。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在属灵战场上得胜。大卫跟神有真实的交通，他认识神的慈爱跟能力。在诗篇62篇11节到12节，我们来看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，主啊，慈爱也是属乎你，报应他。好， 神给大卫讲了两次，能力属乎神，慈爱也是属乎神。所以当我们在那里亲近神，等候神，与神深深相交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领受神的能力，也享受神的慈爱。那大卫他战胜哥利亚的关键点，正是他信靠神的能力，也信靠神的慈爱。他不信靠扫罗要借给他的铜盔啦、铠甲这些东西，也不是依靠刀枪，他单单信靠万军之耶和华。他手无寸铁，只有一根牧羊人的杖，还有甩石的机旋。然后他从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。你知道大卫平常在放羊的时候，如果有狮子跟熊要来偷袭羊群，大卫就用他的甩石机旋去丢出石头斥退野兽，有的时候还靠着神的能力去追赶野兽，然后呢用他的杖在那里击打野兽，把羊羔从野兽的口中给救出来。所以大卫他平时就接受训练，平常每一天他就是在那里倚靠神的慈爱跟能力来面对危险的环境。所以他就跟扫罗讲，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，就是哥利亚的手。扫罗说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他还讲出这么一句属灵的话来，他说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扫罗多少认识神，只是这个人没有内在之光，不懂得对付自己的肉体。一个没有内在之光的人就看不见自己的肉体，所以他不对付自己的肉体，所以他就在认识神的事情上没有办法进步。没有内在之光的人很容易充满自己的想法、意见跟欲望，可是大卫不一样，他的心向着神，很单纯专一的信靠神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7章45到47节，请来读撒母耳记上17章45到4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大卫认识神，所以他知道是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得胜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在45节说，我来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表明他先前已经学了许多跟神亲密联合的功课。万军之耶和华是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他握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。所以大卫与神联合，意味着他跟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联合，所以他仗着神的权柄跟能力可以得胜仇敌。所以我们每一天也这样学习，放下自己的想法、感觉、倾向，从我们天然的那个活动里头撤回自己，把每一件可能阻碍我们跟神、自己还有神旨意亲密联合的事情搁在一旁，我们完全依靠神的慈爱、神的权柄能力，用信心与主紧紧的连结，主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。我们不是被呼召去替神征战，我们被召是让神借着我们征战，是神要从我们里面出来。这场征战不是我们的，是神的，我们要让神熟练的手来指引我们，让神的能力来坚固我们，让神高举的手带来胜利。 所以大卫根本没有四处征求战友，他确信万军之耶和华与我同在，雅各的神就是他的避难所，所以他没有紧张。我想他就很平静地走下山坡，去选取几个合适的小石头。在这样一个平静安稳里头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唯一注视的对象。他知道万军之耶和华要把仇敌交在他手中，因为他一直的注视神，所以他就把神看得比哥利亚更大。这是得胜的秘诀，你也必要把神看着比那个难处更大，你要把神看着你所要面对的这件事情还要大。他从囊中拍出一块石头来，用机旋甩石，一下就打中哥利亚的额头，石子进入哥利亚的额内，哥利亚就扑倒面伏于地。大卫就把哥利亚的刀从鞘中拔出来，割了他的头，所以非利士人都逃跑了。大卫凯旋而归，妇女们就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跟大卫的时候，唱着说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是一个没有内在之光的人，就很容易发脾气，他听到这话就嫉妒大卫了，对大卫很气，看大卫是眼中钉，想要杀他，大卫只好逃走。你知道大卫是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，所以他时刻要行在光中，即便有一次扫罗落在他手中，他也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收膏者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4章，撒母耳记上24章这里个故事，第一节到18节，第一节到18节，这里提到扫罗在那里要去追逐大卫，然后呢大卫正好躲在一个洞里面，一个洞里面。我们来读第3节开始，一起来读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跟随的人大大卫说：耶和华曾允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如今时候到了，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，随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：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，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，呼叫扫罗说：我主我王。扫罗回头观看大卫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大卫对扫罗说：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父啊，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，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，虽然掠取我的命，我却没有得罪你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古人有句俗语说：恶事出于恶人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？追赶谁呢？不过追赶一条死狗，一个个蚤就是了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，并且鉴察，为我伸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，扫罗说：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就放声大哭，对大卫说：你比我公义， 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，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却没有杀我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你知道有内在之光的人，良心是敏锐的。良心就是一个人的灵的窗户，如果这个窗户很清洁很明亮，那内在之光，神的光，基督的光就照得进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卫有内在之光，他注重他良心的感觉。当他割下扫罗的衣襟的时候，他良心很不安，他就心中自责，而且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害扫罗。所以如果我们在神或人前有了罪或亏欠，或是在神之外贪恋某些事物，被那些东西霸占了我们的心，良心会有定罪的感觉。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刻向主认罪或向人认错。一个人他越多这样子操练，良心就会越加敏锐，他的灵也会更加刚强，所以内在之光就越来越明亮。而且有内在之光的人非常谦卑，你看大卫对扫罗的态度，大卫还是称呼他我主我王，然后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他说他有他自己，他说我不过是一条死狗，一个个蚤，他把自己交在那位深渊的神手中。因为大卫这样谦卑，扫罗就被他感动了，就放声大哭，而且承认大卫比他公义，是以善报恶。可惜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他只是一时受感动而已。大卫的谦卑也表现在拿巴的事件上。我们知道大卫跟随他人曾经恩待拿巴的仆人，当拿巴的仆人在野外放羊的时候，大卫呢昼夜做这些人的保障，让他们都没有遇见危险。后来呢，这个大富户拿巴他就要剪羊毛的时候，大卫他们有需要，就派仆人向拿巴求一点供应。没有想到这个拿巴就辱骂大卫跟大卫的仆人。这一次呢，大卫没有顺从内在之光，他拿刀要去杀拿巴。拿巴的仆人知道这下子糟糕了，赶快去跟女主人亚比该讲。他知道这个女主人有聪慧的性情，一定能够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呢，凭着她的智慧转危为安。他们赶快跟女主人讲一切事情的经过。所以这个女主人亚比该呢，就快一点带了一小队的仆人，带着礼物去迎向大卫，他自己也骑上驴子跟着去。正在下山坡的时候，他就遇见大卫那一群矢志复仇的战士了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5:23。撒母耳记上25:23，我们读23-31好吗？一起来读。亚比该见大卫，便急忙下驴，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，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：我主啊，愿这罪归我，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，更求你听婢女的话。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，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，他名叫拿巴，为人果然愚顽，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。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，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，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。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，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，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，虽有人起来追逼你，寻索你的性命，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网宝器一样。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，如同用机旋甩石一样。 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亏。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，求你纪念婢女。亚比该提醒大卫不要做心里头不安，让良心觉得有亏欠的事。他提醒大卫，如果他不凭自己伸冤，耐心等候神，等神使他作王的时候来到，这样他里面会充满光明平安，没有一点阴影，也没有一点苦毒的回忆。而且他跟他提到，你仇敌的性命呢会被神抛去，如同鸡旋甩石一样。亚比该提到他怎么样用那个甩石鸡旋得胜了哥利亚，他完全是依靠神得胜的。所以大卫知道这次也一样，过去怎么样靠神得胜，这次也不要凭着他自己去得胜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谦卑的接受亚比该的话，哎，他里面很清楚应该怎么做，内在之光又恢复了，所以他就回头走了。不久神就为大卫伸冤，击打拿巴，拿巴就死了。如果一个人顺着自己骄傲的天性行事，放纵自己的怒气，一定会失去这个内在之光。可是如果人谦卑下来，还向神完全降服，还一直要顺服，就能够持守内在之光，一直的住在神的荣光中，一直的行走在神的荣光中。有一个姊妹她刚刚信耶稣，她面对工作上很大的难处，他开车上班的时候，一想到又要面对这么多问题，他就一边开车一边流泪。等到了办公室附近要停好车的时候，还在流泪。他为了停止他的泪水，只好试着闭上眼睛祷告。这是他第一次很认真的祷告。他心里面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祷告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任何的指示？”然后他觉得他好像里面有光闪过，大概三分钟还是觉得有光，这样他的眼泪就停止了。然后他的心非常的平静，满满的安慰，之后就常常去聚会，常常祷告。有一天下班开车回家，背痛得很厉害，他就问神：“神，我怎么会背这么痛，求你光照我。”哎，他说神就光照他，他里面有两种肉体，一种叫做骄傲，一种叫做控制。骄傲的天性想要掌控一切，有这两种肉体，所以神叫他一定要把主权完全交出来，他就顺服了。好，他一顺服，哇，他的心就豁然开朗，背痛就好了。然后当他为公司的问题祷告的时候，神立刻回应他，好像神就是指示他，你不要跟别人争，你要的一切都在我这里，我会加倍给你。他就谦卑的接受神的指示，顺服，不再争，全部交出来，保持安静。没想到反而获得更多的资源跟协助。所以在这个内在之光的光照底下，他开始检视过去的一些行为，比方他很有时候会自以为是，会去掌控，会骄傲。他愿意开始谦卑下来，去学习饶恕别人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把主权交给神。哎，他发现他心灵里头获得更多的宁静，还有清省，交给神就更清省了。他的朋友们都很好奇，不晓得为什么他这么有主见，又看起来很乐观的人，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他就跟他们讲，他说：“我信耶稣以前，你看起来我有很信心，很多信心，甚至我相信自己。可是我现在的信心是来自相信神，我信从里面的光，信从内在之光。而且他说不同的是，我现在呢，担子轻省了。”我这个人渺小了，但信心更大了。所以内在之光会刚光照人，引导人真实的与神相交。你凡事要求问神， 特别你家里有小孩，你要留意什么样的电玩可以让他玩，什么样的节目可以让他看，什么样的电玩不要让他玩。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你可以去下载的那些网络游戏，你都已经明明告诉你这是妖魔鬼怪的游戏。你要知道这类的游戏或是一些你看的节目，它背后都有一个灵在运行，所以那些已经明明跟你标明是妖魔鬼怪的游戏，它背后就有那个邪灵在运行。所以你的小孩常常玩那些东西，他却在家里看见妖魔鬼怪，看见幽灵，这样子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常常在玩那种暴力游戏，你想他的心不会变得残暴刚硬吗？当然会。所以这些媒体很可怕，魔鬼这个世界的神，他在掌控这些东西，接着东西这些东西在散布他的影响力，是属灵的影响力，不过是邪灵的影响力。所以你要很留意你家里的孩子，他上网在看什么东西，他在玩什么游戏，看什么节目。我常常觉得为什么有时候那些父母那么敬虔，可是他们的下一代怎么这么不敬虔？我在想一个原因，他每一天在接触世界上的东西，那个世界的灵一直的运行在他身上，就把他的心抓到世界里头去了。所以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你所看的，你所想的，在一切的事上要认定神，要求问神，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23章第1节到13节。撒母耳记上23章第1节到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非利士人攻击基拉，抢夺禾场，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耶和华对大卫说，你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拯救基伊拉。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，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，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？大卫又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说，你起身下基伊拉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，与非利士人打仗。大卫杀败他们，又夺获他们的牲畜，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。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以弗德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基伊拉。扫罗说，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，困闭在里头，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。于是扫罗召聚众民，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，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陷害他，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，将以弗德拿过来。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仆人听真了，扫罗要往基拉来，为我的缘故灭城，基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。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指示仆人。耶和华说，扫罗必下来。大卫又说，基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？耶和华说，必交出来。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，就起身出了基拉，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。有人告诉扫罗，大卫离开基拉逃走，于是扫罗不出来了。当庄稼收成等待打谷的时刻，有消息传来说，非利士人正在攻击一个边境的小城叫基拉，抢夺禾场。大卫 为呢，他很关心神百姓的需要，他也知道他一定要依从这个内在之光行事，所以他就先求问神能不能去攻打非利士人。神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拯救基伊拉。问题是跟随大卫的人不赞成，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自身难保，扫罗正在追杀我们呢，还有闲工夫去管基伊拉的事？可是大卫他不知道他旁边的人的看法是不是正确，所以他再次去求问神。神仍然跟他讲，你起身下基伊拉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所以大卫一明白神的旨意，就不顾一切的顺服，结果救了基伊拉城的人。所以我们依从内在之光行事，即便有同人来的反对，但如果是神的旨意，至终神会开路，在环境上也会有印证。还有在这里提到祭司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大卫的那里的时候，他带着以弗德，这个以弗德上面有一个决断的胸牌，里面装着神圣的乌灵跟土明。这个乌灵跟土明这两个名词的意思就是亮光跟完全，亮光跟完全代表这两样圣物的功用。这个乌灵土明会闪出这个亮光，显明神的旨意，使人可以完全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所以乌灵跟土明就是亮光跟完全。当祭司向神提出问题的时候，如果神的回答是否定的，那宝石上的光很可能就肃然就消灭，忽然就没了。反过来说，如果答案是 yes 是肯定的，那这个乌灵土明会发出光彩夺目的亮光来。那大卫听说扫罗要来基伊拉抓他，他就用乌灵土明来求问神，神就告诉他扫罗必下来，基伊拉人呢也会把他跟跟随的人都交给扫罗，所以大卫跟跟随的人就赶快走了。你知道如果大卫没有小心的求问神，他自以为他对基伊拉人有恩情有功劳，基伊拉人不会恩将仇报，然后选择留在基伊拉城的话，他必死无疑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我们要认定神，求问神，神会按着我们所能明白的来带领我们。在二十世纪中叶，有个苏格兰人叫 Peter Marshall， 他是在美国一个家喻户晓的传道人，是一个很好的牧师，他把美国国务院的院牧师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。他还没有去美国的时候，他有一天他还住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叫诺森伯兰，这个地方有一天晚上，哇，雾非常的浓，然后呢他就抄一个捷径，他需要经过一个幽深废弃的采石场，就是他在那里蹒跚摸黑前进的时候，他就听到一个急促的叫声说彼得，他就叫彼得马歇尔，就叫彼得这样。他又停下来脚步说，是我，你是谁，要干什么？对方都没有回应，他想说大概我听错了。他再走几步声音又来了，更急了，彼得，他就停下来想要看清楚是谁在叫他，却摔了一跤，然后双膝一软，他想要用手去支撑的时候，发现他不是碰到地面，他碰到的是一个峭壁的石头。如果不是他刚好停下来再往前走一步，他会摔下去的，就没命了。他才发现是神的声音在叫他，如果他没有因为听见神的声音而停下来，必死无疑。所以大卫在仇敌的追杀当中一直蒙神保守，就是因为他心里头只有一件事，他一直在那里瞻仰神的荣美，凡事求问神，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后来呢，以色列众支派在希伯伦要高大卫做王，大卫并没有因为众人拥戴他做王而骄傲起来，他在那里很小心的持守这个内在之光，他就是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交通。后来呢，当非利士人来攻打他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问神，他可别去攻打非利士人，神说可以，他就上去击杀非利士人， 然后他把荣耀归给神，他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，如同水冲破一般，冲去一般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二十到二十五节，好吗？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五节，二十节他说，大卫来到巴利毕拉辛，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，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。他说是神，神在他面前冲破敌人，不是大卫冲破敌人，他也不是说神借着我冲破敌人，他是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，如同水冲去一般。他说是神做的，完全是神做的，所以他把荣耀归给神。第二次非利士人又来了，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伐因谷，大卫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，要转到他们后头，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，就要急速前去，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。好，他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攻打非利士人，从加巴直到基色。所以你看大卫每一次征战都没有依靠上一次的得胜，也没有靠着上一次神告诉他的方法，而是重新来到神面前求问神。这一次神跟他说，你不要一直上去，你从后头，而且你要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的时候，就表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军队，然后呢你就可以从桑林对面急速前去攻打非利士人了。所以他总是按着神所定的方式时间行动，所以他常常得胜。我们也必须这样，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专心寻求主的面。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件事，竭力追求主自己，一生要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常常回到里面去注视主，去倾听主。主是好牧人，他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所谓主的声音，不是你耳朵听见了什么，常常那是心里的一个感觉，一个直觉，或是一个念头，一个想法。所以你可能会想到你要送一束花给一个过生日的朋友，或者你感觉到神好像催促你去帮助一个有需要的弟兄或姐妹，也许神提醒你去探访某一个人。所以神会透过他的柔声细语在我们的心思里头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讲一句话说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头做主。很要紧的持守心中有平安，凡是神要你去做或要你说的事情，你会有平安，做完以后说完以后你会有平安，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。有一本书叫《为主漂泊》，是彭科利写的，他提到说有他第一次到东方的最后一站是台湾，然后呢他要从台湾飞到别的地方去，他就去一家旅行社，把他需要的行程表交给旅行社小姐。他行程的设计是从台湾飞香港，从香港飞雪梨，从雪梨飞奥克兰，然后从奥克兰回到雪梨，然后再去开普敦，然后去特拉维夫，最后到阿姆斯特丹。好，交给这旅行社小姐办好，就回到旅馆房间去检查他的机票。他发现那个小姐把路线弄错了，他就赶快再打电话给那个小姐说，你为什么更改我的行程，我要先到开普敦，然后再去以色列的特拉维夫，可是你把这两个地方弄颠倒了。神是我的主人，我必须顺服神。旅行社的小姐就半开玩笑跟他说，神把你的行程安排错了，印度洋上没有可供飞机降落加油的小岛，所以没有从澳洲飞往非洲的班机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从雪梨飞到特拉维夫，然后再到开普敦的原因。彭格利说，不， 啊，我不能照你的这个路线走，我要遵照我长官的吩咐去做。那我只好祈祷印度洋中出现一个可供飞机降落的加油的小岛。他讲以后他们两个人都在笑，然后挂断电话了。彭克利就跟主祷告，主啊，如果我把你的指示听错了，请你告诉我，但是如果我并没有听错，请你开路。一小时之后，那个旅行社小姐打电话来问彭克利说，你是不是真的祈祷印度洋中要出现一个可供飞机加油的小岛？我刚刚接到澳洲航空公司打来的电报，他们刚刚开始使用可可斯小岛作为加油站，明天开始会有直接从雪梨飞往开普敦的班机。彭格里很高兴知道神没有把计划弄错。在诗篇二十五篇第十二节讲一句话，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说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所以神指示什么样的人他的道路？敬畏耶和华。我们的责任是敬畏神，常常赞扬神的荣美，小心要求问神，定义要顺服神，我们敬畏神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那神的责任就是引导我们，他会安排他所要我们走的行程。所以我们可以经常沐浴在神的荣光中，我们的心思平静安稳。我想在我们中间很多人，你很多年操练等候神，所以你一回到神面前，你的心思就很容易安静下来。那因为你的心思平稳安静，神就容易把他的意念放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够照着他的时间表行事。所以我们知道该何时行动，什么时候你还不能行动要等候，这样能够免犯许多悲惨无益的错误，对你没有益处的错误。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的人，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，这是箴言二十八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的。你要凭智慧行事，所以常常谦卑向神求智慧。谦卑那个意思就是你要一个降服的灵，在你还没有还不清楚神的旨意之前，你要先降服。神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诗篇二十五篇第九节，诗篇二十五篇第九节，神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好，所以神要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，第一先借着他的道，我们要熟悉圣经，神很多的心意都已经清楚写明在圣经当中。第二是借着圣灵，因为有一些事情也许你知道圣经里头没有清楚的写，所以第二要借着圣灵。第三是借着环境，所以神会明明白白的显明在环境里头。所以只要我们愿意顺服这三方面，顺服神的道，顺服圣灵，顺服神在环境的安排，这样子我们会常常行走在神的光中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，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。所以神与我们同在，他时刻与我们同在，他时刻都可以带领我们，我们全心全意依靠他，常常定睛仰望他。当然我们常常愿意这样学习顺服，每一天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学习，我们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这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。 Billy Graham 格里汉这样讲，他说明白神的旨意属于最高的智慧，他说明白神的旨意属于最高的智慧，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就会把灵性上的一切虚假排除净尽，并在我们对神的侍奉上盖上真挚真诚的印记。 也许有人会说，我很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可是我现在就面对一个选择，我就是没有听见神的声音，怎么办？那么主的原则就是，他没有动，他还没有指示你，你也不要动，留在原地就好了。如果你说，我不能不动啊，因为非常明显，我这个明天就需要做决定，哎，那这样有时候就是你走上最自然、最合乎常情的道路就好了。你走上那条看起来最自然、最合乎常情的路就好了。然后你的心继续向神敞开，随时愿意让神印证或拦阻。比方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，他拜访了加拉太的众教会，结束那边的服事，他很自然要往亚西亚去，再往西边去，亚西亚去。可他觉得很不安，圣灵禁止。好，他并没有因此停下来仰望到主说什么话，就很自然的就往北，想要往庇推尼去。可是这次他又觉得不对劲，好不安。这次耶稣的灵又不许，哎，他也没有再停下来仰望神，他只是很自然又转向特罗亚。这次圣灵加上印证，他看见夜间的异象，他知道神要他往欧洲去宣教，他就去了。后来很清楚看见神的带领，为神多结果子。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，有一些事情没有特别的拦阻，你就自然去做。比方你并不需要有特别的感动才去吃早餐、吃午餐、吃晚餐啊。比方大会已经规定七点半吃早餐，你不需要仰望主几点钟，七点半你就去餐厅了啊。又比方你毕业后，你并没有很想要再去读研究所，那么你就积极留意工作的机会，那就是最平常，对不对？最合乎常情的事情。当然有一些情况是，如果你心里头没有特别的感动，你就不做什么。比方你现在有一个很正常的工作，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理由觉得需要换一个工作，那目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工作机会，那你继续做你目前的工作，那就是很正常的嘛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工作都有它的难处，那你就是继续留在这个工作靠主得胜。可是当然如果你发现你这个工作很不理想，评委对那个工作让他很不容易聚会，他很想转换一个跑道，那可以嘛，你就开始留意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机会。但是神儿女不是你在面对一些特别的道路的选择，比方升学或就业啦，找什么工作啦，跟谁结婚啦，你才需要寻求听见主的声音。事实上你是要在平常的生活就学习，平常每一天就花时间在主面前跟主相交，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学习顺服主。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，亲近神、渴慕神、顺服神、遵守神的命令，每一次特会都跟大家讲，你一生要走在这两条轨道上，顺服神、遵守神的命令，还有亲近神、渴慕神、等候神，你常常踏在这两条轨道上，这样的人在面对岔路的时候，他会更自然的听见主的声音。而且我们要更多专注于追求主自己，追求被圣灵充满，过于寻求听见主引导的声音。有时候我们追求耶稣，不是听见什么声音，就是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。圣灵充满就是要把主的同在带给我们。所以我很不赞成一个人，他一来亲近神，哎，你等会他就盼望听见什么声音，然后听见神说什么话，然后就要跟人家讲他领受了什么启示、什么预言。我觉得这样子真的不好。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、常常有神同在的人，他会更容易、更自然明白神的引导。我在欧洲服事，我就发现有人他们就是去参加一个聚会，然后聚会当中就有个人发了预言，说他看见一个异象，然后就说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有一个人呢，他你们当中有个人一定要出来服侍神，全世界服侍神。他就一直说你们当中有人，可是在场的人并不多。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就是有一个人，我知道就是有一个人。 就有个弟兄，他觉得既然主觉得有人要出来服侍主，然后又没有人举手，那我愿意，他就举手了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觉得真的不是主的旨意。你后来我们太清楚发生的事情各方面，真的不是主的旨意。所以你不要被这些人讲是从神来的什么预言呐、啊，他看见什么异象就被吓着了。你自己有神住在你里面，神自己会对你说话，干嘛要去寻求别人代替你爸爸替你说话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要专注于追求主自己，追求圣灵充满，常与神同在。因为决定当行之道不是一种猜谜的活动，是一个生命的直觉，是一个生命的本能。因为耶稣说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主的羊，你会认得主的声音。羊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听错牧人的声音。同样的，基督徒如果灵里头生病，你跟神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你又不常常顺服神，不遵守神的命令，你的灵生病，你当然听不见好牧人耶稣的声音，或者你会听错了。所以你要跟主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，持守那个内在之光，你回到里面去注视那个内住的基督，你里面常常平静安稳。经常你参加我们的特会，那个神的同在会充满你，圣灵会充满你，渗透你的全人全身，这个是无上祝福的起头。当你来到主面前，停止你自己的活动，保持这个心思安静，神才能够按着他的旨意运行做工在你的里面。而且神的灵自由运行在你身上，他把神的美德高抹在你身上，把神的性情组织在你里面，好叫神的性情美德越来越多从你身上自然的流露出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效法大卫，只有一件事，瞻仰神的荣美，跟神面对面。一个小男孩失去了母亲，所以他在晚上特别容易感到悲伤跟孤单，所以他走到他爸爸的房间说，爸爸，今天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睡？好，他就睡在他爸爸身旁。他知道爸爸，他跟爸爸这样一起，他才合上眼。他说，爸爸，你的脸还朝着我吗？他爸爸说，是啊，我就在你的身边，我的脸是朝着你的。他确定了这一点，与爸爸面对面，就在爸爸身边，他就睡着了。一个基督徒叫魏乐德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人生何等的孤单哦，就算神不说话，我们还是可以依靠他。许多人以为自己可以只身往前走，但这不是人生，不是神要我们过的人生，也不是主耶稣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。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回归单纯，只有一件事，瞻仰神的荣美，跟神面对面。我们可以经历在黑夜如同白昼，一直在神脸上的光里行走。你知道我们可以跟神亲近到一个地步，当神思想的时候，我们便知道应该做什么。神拣选我们做他知心的朋友，主很清楚告诉我，今天下午要唱我有一位好朋友，因为主要告诉你，他就是要做你的好朋友，他要做你知心的朋友，用他的甜美，用他的温柔来扶持你。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的行动受制于时空，可是我们进入圣灵的领域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超越时空，可以进入灵的领域里头。时间是神为了在我们在地上为我们设计的，为了使神的旨意成就， 我们必须跟神好像知心的朋友一般的行走，一起同行，跟这位知心的朋友来往，从这位好朋友的眼光来看事情，不要被天然肉体、时间或世俗的观点辖制。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继续的学习认定神、求问神、倾听神。我们要保守一个敬畏神的心，定义要顺服神，要走在他所为我们计划的最上好的道路中。而在我的经验里面，我知道你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很帮助你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也知道每一次聚会你可以重新被圣灵充满。那么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？第一，要倒空。什么叫做倒空？就是要悔改我们生命里还没有完全顺服神的地方，要悔改我们还很不像耶稣的地方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先花一点时间安静在主耶稣面前，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如果我们还有没有倒空、没有放下、没有交出、没有悔改的地方，他乐意光照我们。好，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安静在主面前，求主光照。 或主跟你指出一些事情来，不要跟主辩论，就是接受，接受，悔改。主耶稣，你要更彻底的洁净我们，主更深的约束我们。哦，主耶稣，叫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感情、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行动，主都要更像你。哦，让我们一直的被你的同在所管理。让我们一直的让你的圣灵所约束所引导，主啊，保守我们做完全人，要与你同行。主保守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指责，可以献给你做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。哦，谢谢主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第一就是你要继续不断的悔改，生命当中还没有完全顺服神的地方。第二，你要渴慕，渴慕，求主扩充我们渴慕的度量。你要知道神要赐给我们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，你必须有无限量的渴慕才能够领受。主耶稣的丰富是那个测不透的丰富，所以你需要有那个测不透的渴慕才能够领受他测不透的丰富。所以你跟着说，主，我真的渴慕你，渴慕再次的被你来充满。你可以情辞迫切地直求。第三，你要向主完全的降服，不管在聚会中、生活中、工作中，主要你做什么，你都要学习顺服。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。所以我相信今天下午主会做一个奇妙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叫我们灵里头被更新，叫我们灵里头有突破。一方面我们用单纯的信心来追求，另一方面我要向主大大的张口，大大的赞美，因为借着赞美可以断开我们身上一切的锁链，赞美可以断开我们身上一切的捆绑，还有像曹牧师讲的，赞美可以救我们脱离忧郁潭。也许你身上还有你自己所不晓得的那个忧闷的绳索在捆绑着你，可以借着赞美大大的张口，主会赐给你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。我相信今天下午主要大大的充满在座的每一位，主会按着你所能领受的程度来充满你。我们来唱宣道诗57首《充满我》，宣道诗57首。